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借着神的话语与神相交，圣徒相通。我们继续思考与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我们上一次是从神的角度来领受这些圣经启示的独特性，那就是神是一位圣洁、公义、坦诚、认真、严肃、不妥协的一位神，当然背后有神巨大的慈爱，这样就把神与其他的偶像、假神区分开来，也把神与我们对神的错误的理解区分开来。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圣徒，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角度来领受这些圣经启示的独特性，让我们知道神心意当中他的儿女应该有什么样的觉悟，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操守。那么圣徒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与罪人、俗人和稚嫩的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圣徒是深深知道遵行主道、知行合一和讨神喜悦、与神交好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要想与神交好就必须遵行主道，遵行主道了就一定能与神交好。他们深深知道这样一对一的这样的对应的关系，深深知道遵行主道是与神交好的必由之路，除此没有第二条路。也就是说他们深深知道遵行主道是与主交好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二，他们深深的知道若没有遵行主的道还宣称与神交好，那就是说谎话的。所以他们深深知道那样会导致出一个更加深的得罪神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接下来就是真理不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就知道进一步的一个后果，那就是我们与神的交通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当圣徒明白了这样几个连带后果的时候，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宁可偶尔因为不能遵行主的道而跌倒，他们在神面前宁可认罪，他们也不愿意说谎话，也不愿意进一步用谎言去得罪神。所以这样就把圣徒与俗人、罪人和稚嫩的基督徒分开了。那么当时一所教会很可能有一个典型和而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连带的关系，也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必由之路。所以他们很可能是犯了罪，或者说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但是他们还自己宣称可以与神交好，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与神交好。同时他们在宣称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谎言，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的谎言可能更深的要使我们与神的交通怎么样呢去断绝。这样的一批稚嫩的基督徒是当时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神就感动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一个神的心意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启示出来，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归正，让许许多多还抱有这样幻想的一些稚嫩的基督徒怎么样呢？如梦初醒。那么当我们把这样的圣徒与俗人区别开来以后，我们就要进入灵异出来。那么神启示这样的一个标准定出这样一个是非，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它是什么动机呢？我们说这样的是非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这是一个充分的条件。那么当然背后神的动机要出来，那就是神对他儿女的慈爱，他不希望他的儿女是一批懵懵懂懂的人，是一批糊里糊涂的孩子，所以他希望他明白这个道理，当你们偶有跌倒的时候，不要再假装能够与我交好了，因为我不接受这样的一种宣称。如果你持续的这样的宣称，那么告诉你，你们是在说谎话，而说谎话是更严重的干犯，更严重的得罪我。所以因为一切谎话都是从魔鬼出，一切的真实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谎话是更深的得罪神。所以神启示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标准和原则，那就是出于他的慈爱。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有警醒、有反思、有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当我们能够有恩典，有能力行出主道的时候，我们就欢呼，我们内心就踏实，与神交好。当我们不能行主道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真实坦诚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跌倒，甚至我们的犯罪，以求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涂抹和遮盖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开出这样一条道路。你看到圣经启示的前后呼应了吗？你看到圣经在上面的几节圣经当中启示我们，我们若犯罪了，有神作为挽回祭。那么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若偶有跌倒的时候，依然可以借着认罪能够得到神的宽宥和赦免。我们感谢。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那么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立定心志，过一个真诚的人生，过一个知行合一的人生，过一个听到更能行道的人生。这样我们就深深的知道，我们能够与神交好，神深深的喜悦我们。当我们偶有跌倒的时候，不能知行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坦诚，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不用谎话去进一步的伤害神，我们要维持与神相交的关系，我们要求神的恩典，耶稣宝血去涂抹，去遮盖。这样我们就可以持续的保持在主里边与他相交的关系。同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对那些稚嫩的基督徒，不明白这些道理的基督徒，我们要当头棒喝，我们要点醒他们，让他们知道只有这一条路是能够讨神喜悦的，那就是遵行主的道，除此没有第二条路。若你不能遵行主的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千万不要对外的还假装声称你与神交好，因为神是不接受这样的一种宣称的，这样的一种虚伪的，所以这是一种谎言，这将更深的得罪神啊！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谈清楚。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进入处境关联。当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是一种脱节的现象，是一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啊！我们在许多的方面，包括啊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食品健康啊，我们的学术最真诚的，最需要用真诚去真正的面对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一批工作者也有弄虚作假、剽窃流行啊。同时我们在其他的官场方面，我们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一种虚伪的现象。在这节圣经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人类真正归正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真正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个人都能够进入一种真诚的状态啊，一种知行合一的状态，那当然就是一个神国度里边的一个美好的景象。我们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当中的最后一项，那就是灵异关联。因为灵异关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常常是圣灵对你的特别感动，所以我们还像以往一样，借着一些问题来启发大家，看看圣灵对你有些什么个别的引导啊。首先我们要问大家，有什么样的诫命是你最难遵守的？比如说神不让我们嫉妒，不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与人和睦等等，那么是什么样的神的一个教导你常常不能遵守，你常常得罪神呢？那么第二，在这节圣经的启示面前，若我们不能遵守神的道，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人前还常常的夸耀自己与神交好呢？特别是在没有认罪悔改，借耶稣基督挽回，借宝血涂抹我们罪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宣称啊，常常虚伪的、虚荣的宣称我们与神交好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他们说谎啊，他们骗取不义之财，或者是他们生活一塌糊涂，他们的私生活也非常不检点，但是他们在拜敬拜或者是在人前宣称他们与神交好，有许多的异象啊、异梦啊啊，还有许多的见证啊，好像他的灵性非常活泼，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在这节圣经面前认罪悔改。再有，你是否认识到，当我们不能知行合一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还宣称我们与神交好，这是一个说谎话的罪吗？你知道谎言的罪啊是多大的、更深的得罪什么？接下来，你是否明白了西方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有些国家，它的社会文化、 他的个人的品格当中，所谓的 integrity 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很像中国上古时期的这个诚信的诚字啊，是多么重要了吗？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这个 integrity？ 那就是整全的意思，因为这个词的含义的本质是整全的意思，那就是表里如一，那就是言行如一，那就是前后一致，那就是知行合一。这样一个品质是多么重要了吗？那么你以前是不是很忽略这样一个品质呢？那么最后我们要更加广泛的认识到这些圣经启示的其他的地方，那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相交必须遵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与人相交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作为一个员工和部署，我们是不是深深的明白我们的领导吩咐的命令呢？如果我们用一种花言巧语弄虚作假来哄骗领导，你真的认为你可以跟这个领导交好吗？我们感谢赞美主。